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七国集团外长圆屋会议。
To help ensure that Ukraine has what it needs to get through the winter.
美国两党议员表示，中俄无上限令人担忧，呼吁加大力量抵抗威胁。
Is put the full weight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in play and impose full blocking sanctions on those Chinese entities.
I agree that it would be extremely concerning.
美日印澳安全对话闭幕，四国领导人如何打造自由与安全的印太地区？
所以他希望说，在他还在任的时候，把这个机制能够把它给深入，而且变成说不可逆化。
这个基本上就是这四国的合作架构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言论，但是不会有太大变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世界各国领导人23号抵达联合国，参加未来峰会第二天的会议。联合国大会于22号通过了一项未来公约。
We are here to bring multilateralism back.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是朝着更有效、更包容、更网络化的多边主义迈出的一步。黎巴嫩表示，以色列星期一9月23号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空袭至少导致50人丧生和300人受伤，而外界担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的隔空交火将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
We have once again, not just the prospect, but the reality.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9月23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间隙，主持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讨论如何继续协助乌克兰在冬季到来之际满足能源需求，并警告俄罗斯不要将能源作为武器。一架俄罗斯军用伊尔-38反潜巡逻机周一9月23号下午在北海道里文岛附近三次短暂侵犯日本领空，促使日本自卫队派遣战机进行紧急回应，并发射照明弹警告。路透社报道说，作为政府发言人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对记者说，这是日本自卫队战机首次在反空域侵犯行动中发射照明弹。此外，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提出抗议，要求俄罗斯防止此类侵犯行为再次发生。乌克兰官员9月23号说，俄罗斯在前一天夜间对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16名平民受伤，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男孩。官员说，空袭还损坏了13座居民楼、学校和车库等平民设施。
You said that 400 people work here, but I wanted very much to come here and to thank you.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参观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向工人们表示感谢。斯克兰顿弹药厂是美国为数不多的生产155毫米炮弹的工厂之一，并在过去一年中提高了产量。乌克兰已经从美国获得了超过300万枚此类炮弹。泽连斯基将于24号和25号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然后于26号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举行会谈，寻求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23号在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听证上指责俄罗斯试图非法夺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亚速海和克赤海峡控制权。乌克兰于2016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2年后提起诉讼，指责莫斯科掠夺能源并禁止乌克兰渔民进入他们传统捕鱼的水域，从而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条约。 俄罗斯坚称仲裁法院没有管辖权，并表示如果裁定其具有管辖权，则法院应驳回乌克兰的主张。针对中国为报复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关税而对欧盟乳制品展开的调查，欧盟委员会星期一9月23号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挑战，这是欧盟首次在一项调查开始时便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到中国针对欧盟的贸易措施有了结果以后，也是欧盟与中国贸易纠纷的最新发展。斯里兰卡新总统阿努拉·库马拉·迪萨纳亚克23号就职后不久拜访了康提市的佛牙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迪萨纳亚克在21日的大选中击败了反对派领导人普雷马达萨和自由派总统维克多·马辛哈获胜。宇宙，
好，谢谢志远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两党议员表示，中俄无上限的关系令人担忧，呼吁采取更多行动抵抗威胁。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上个星期表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来自最高层。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美国对此采取行动。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好的，宇宙。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安迪·巴尔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采访时说，
I do agree that the no limits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巴尔说，我同意中俄之间的无上限关系不仅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且有可能破坏印太地区的安全。但我想说的是，正如我在听证会上提到的问题，财政部在制裁那些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物质支持的中国实体方面做得还不够。将中国公司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好像在他们手上拍了一下，他们需要做的而财政部没有做，是充分发挥美国的经济力量对这些中国实体实施全面封锁制裁。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议员盖博·阿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采访时说，
I do agree that it would be extremely concerning, and it is extremely concerning to have Russia and China。
阿莫说，我同意，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让人担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联合起来，结成非法联盟，侵犯乌克兰及其主权。然而，你也知道，中国一直在对台湾采取潜在的行动。因此，我们应该竭力全力阻止那个关系的发展。当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投资于像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奥克斯这样的协议。
And of course, it's essential that we invest in things like AUKUS,
使我们能够巩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并且与我们在欧洲的盟友紧密结盟，以抵抗中国的威胁和他们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及那场非法的战争。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美国两党议员表示，中俄无上限的关系令人担忧。接下来，我们将带您来关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闭幕，领导人如何打造自由与安全的印太？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 讨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闭幕。四国领导人如何打造自由与安全的印太？
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王威正教授，观察人士说拜登非常重视他的这份外交遗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拜登总统他的任期，因为他已经宣布他不连任了，所以他顶多还有四个月而已。我看来的话，他是非常希望说把这个机制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话，并没有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的一个机制，所以有这四个民主国家，而且在经济上来讲的话，是都有相当的规模，而且信仰民主政治，又是海权国家，我觉得这个他们有加强的必要。第二个就是说，虽然大家都不明的讲说是对中国的这个崛起加以防范，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四方机制的话，事实上是希望说对中国的崛起，如果它有一个不良的影响的话，有一个防范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是他很担心，就是说如果他离任了之后，比如说如果是川普第二任再回来的话，他可能会削弱跟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希望说在他还在任的时候，把这个机制能够把它给深入，而且变成说不可逆化。那我想这个的话，可能是真的是他把它视为是他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外交遗产。
那么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为什么有人担心四国机制的命运？拜登离任后会不会就人亡政息？他的继任者民主党的哈里斯或共和党的特朗普会不会继续其结盟抗中的这样一个外交路线呢？
这个我还是认为呢，就是川普前总统如果即使上来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这四国的合作架构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言论，但是不会有太大变化。这里有几个因素。第一呢，就是川普总统其实他还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他比其他的一些政治家呀，他更不去考虑个人上这些。比如我们以香港例子为例，香港最早提出香港问题之后呢，川普前总统他说呢，香港呢中国人知道会怎么处理，他不需要向我们学习，不需要我们来教他们怎么做。后来呢，他又很烦，他说怎么老有人跟我说香港，老有人说香港。后来再往后说，他就说呢，他说哦，我曾经也介入过香港问题，我打过一个电话，最后本来共产党要发10万兵把香港给拿下来，结果呢，因为我这个电话给制止了，那大家都可以看当时的记录。最后呢，当两院的通过立法性这种决议的，把它放到了他桌上，他很轻松就签了字。那就是说呢，他其实当他认识到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或者党派所这个有共识的时候，特别是共和党的多数人这次有共识的时候，他就不动了。所以呢，他还这一点上，我们说要从善如流，这个善字就是如果在大势面前，川普前总统还是可以去顺应时势。在这个四国的会谈所达成的这个机制，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姿态性的，像我们说在投资里面的意向性投资，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实质内容的。你比如说这次白宫提出来这个架构中间就有这个达成的协议，它实际上是以什么，就是以项目为基本架构，以利益为基础的，这点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所以这点川普前总统比如在上来之后，虽然他采取孤立主义，但是美国在对华的政策上，由这个亚太在奥巴马前总统的亚太再平衡重返亚洲变成了印太战略，就这一条，这是川普前总统做的。现在拜登总统是把它往下深化，更系统的一下把它扩展到其他领域。而且呢，川普前总统还有一点，他对中国虽然当时说了很多话，他想做的打的是贸易牌，但是他这个极限施压的战略就是说，如果贸易你不同意我，我就全线对你进行进攻。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在各个方面急剧的这种所谓的恶化，中方看来的恶化就是川普前总统打这种极限施压的战略，这样他本意并不想在那么多领域上，但是你要不答这个问题，你不答应我，我就把所有的招都使出来。他还有个 Fuck China Week， 当时让这个 State Department 搞这么一个。所以我觉得呢，就川普前总统上来之后，现在呢中美各方面的这种已经冲突已经拉开架势，以他的性格来说，他会比以这个就拜登总统更强势更直接的姿态去回应中国，比如在一些地方面对他认为对美国进行的挑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王威正教授和王军涛博士的访谈节选。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闭幕，四国领导人如何打造自由与安全的印太？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台湾关于废除死刑的争议。我们马上回来。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废除死刑运动再次受挫，针对37个死囚提出的释宪案，台湾大法官9月20号做出了死刑有条件合宪的解释。对此，多个推动废死的公民团体表示遗憾，将继续努力让社会理解废死是国际趋势，剥夺另一条生命无法预防犯罪。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台湾未正式废除死刑，但37名现行死刑犯因多年迟未执行，遭反对人士批评为台湾已实质废死。为求正式停止死刑的执行，这些死刑犯现进一步申请释宪，为自己求一条生路，也盼从宪法平等权、生存权和比例原则，为台湾争辩长达20多年的废死争议画下句点。不过，台湾宪法法庭星期五下午宣判，死刑对犯罪情节最严重且刑事程序符合宪法最严密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者合宪。大法官也决议，死刑需限缩适用的犯罪类型及要件的解释，以及部分刑法条文不问犯罪情节是否已达最严重程度，即处以唯一死刑属过科，不符宪法罪责原则。在此最新释宪决议前提下，有2名已被关押近30年的死刑犯或渴望或提起非常上诉的救济。对于台湾大法官做出死刑有条件合宪的决议，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等多个民间团体当晚召开记者会表示遗憾。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执行长林欣怡说，他原期待大法官能扮演人权捍卫者的角色，引领台湾人权的进步。林欣怡在记者会上说，
如果我们可以宣誓死刑违宪的话，我相信对于国际间是有很大的这个鼓励的，但可惜我们没有走到这一步。
他表示，即便废死之路艰辛，但废死联盟会坚持到底，未来将持续与台湾行政和立法部门沟通。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说，残酷的死刑无法吓阻犯罪，也无法让社会更安全，尤其许多案件的判处程序充满瑕疵，令人担忧，将继续敦促台湾政府停止执行死刑。邱依玲在记者会上说，
今天的宪法法庭的判决，我们认为其实它承认了死刑的根本缺陷，并且也加强了对于死囚的人权保障。那我们认为这个是迈向废除死刑之路的一个正向的起点，但我们必须要确保废除死刑的道路不会停止在这个阶段。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董事林永颂则直言，台湾多数人以治安为由仍支持死刑，但台湾近几年死刑执行率下降，犯罪率不但未走升，反而还降低，代表吓阻犯罪不一定要靠死刑来解决。继大法官做出有条件支持死刑的决议后，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朱立伦呼吁执政的民进党立委放弃支持废死，共同站在超过80%反对废死的台湾民意这边。对于释宪结果，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也发布新闻稿表示，台湾总统赖清德尊重判决结果，也期待相关部门依判决旨意修正配套法规，以符合程序正义、人权价值，并让司法制度更完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台湾废除死刑运动再次受挫。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消费持续疲软，中国人热议通缩，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内需不振，而且 通货紧缩压力正在加剧，这一直是官方必谈的敏感话题。但是本月初，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公开示警，不少专家学者也跟进，力促积极应对。对此，部分财经博主乐见官方或将放大招出台刺激新政，但是有分析人士表示，官方打击通缩的势头仍然不明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官媒央视报道，据中国文旅部9月10日引述携程数据显示，中国境内在中秋连假期间的单程含税机票均价为人民币770元，较去年中秋节和国庆前三日的价格下跌了1/4。另据去哪儿大数据平台的统计亦显示，中秋连假期间前百大酒店中有30%酒店的预订房价与淡季的价位相当，未见涨幅空间。包括最具指标性的月饼销售也严重下滑。中国经济复苏力道乏力下，中秋连假消费低于预期，再次验证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严峻。据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4日公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连续4个月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也较7月滑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最重磅的警告来自人行前行长易纲，他9月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畅言，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抗通缩压力上。他强调，中国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傅鹏说，中国人昔日消费升级的底气大多来自房地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而非工资增长。但近年随着房价走跌，财富缩水后，民众消费自然随之降级，这是中国经济最危险的信号。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表示，早在2-3年前，中国出现货币供给量呈双位数增长，物价却未跟着走涨的情势时，外界极已关切中国的通缩风险。虽然房屋和汽车等大宗商品在中国都出现降价以求的态势，但民生物资自7月起却出现涨幅。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
扣除掉罚款以外，很大宗是来自于公共事务的价格上涨，比如说水电、公交车，这可能是推动基本物价上涨的原因。另外一个，因为大家没有钱去消费高档，而都去消费低档民生必需品，价格也就会上涨。
在美国波士顿的时事评论员王健也说，中国房价暴跌让民众不敢再贷款买房，甚至急着提前还贷，是此波通缩背后最大的噪音。王健告诉美国之音，
日本政府当年是有负债，但是跟中国现在的这个负债的情况没办法比啊。个人也好，企业也好，政府也好，中国的杠杆率超出了人类记录啊。
在台北的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同意，中国最严峻的经济问题来自占经济比重30%的房市不景气。但他说，中国的房市泡沫问题，日本、台湾都经历过，仅是一个需要时间消化过剩余污的过程。孙明德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当然的话是有意让这个经济自然去调整，而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是开始印钞票加大财政刺激。像他这样子，让过去这十几年一直没办法解决房地产问题，一次让他解决到底，可能反而是好事。
孙明德分析，中国物价走跌恐是官方有意稳住人民币汇率，避免像日本、台湾一样放任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另外，中国市场庞大，各省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也很难简单的用通缩一词来统称所地各异的经济状况。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消费持续疲软，中国人热议通缩，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关注美国热搜。彭博社报道说，日本学童深圳遇害，根子就在习近平。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民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1978、19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故城有名的事就是，黑夜给了我 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陈麦平，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七十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将来关注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彭博社报道，日本学童深圳遇害根子就在习近平。
日本男童遇害身亡，几乎所有的主要外媒都进行了报道和评论。然而彭博社的一篇新闻报道则点名道姓，把这起悲剧的根源定在了习近平的身上。报道的题目是日本男童遇害后，习近平的民族主义必须被清算。报道说，在与竞争对手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习近平掀起了一股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以提高政府的声望。现在一名日本男孩的遇害暴露了这一策略的危险性。本周一名十岁男孩在深圳的日本语学校附近被刺伤，中国官员拒绝就袭击背后的动机发表评论，只透露袭击者是有犯罪记录的人。几个月前，中国当局也曾将一名日本妇女和儿童遭持刀袭击，以及一所美国大学的四名教师被刺伤的事件描述为偶发事件。但本周悲剧发生的日期却格外引人注目，这一天正值918纪念日。近年来，执政的共产党通过在世界舞台上宣传一个强大的中国来使其政策合法化，并经常煽动对美国及其盟国包括日本的敌意。随着对中国经济放缓的不满情绪蔓延，中国政府现在正努力应对网络仇恨演变成现实暴力的问题。莱顿大学现代中国讲座教授 Florian Schneider 说，中国政府无疑已将民族主义正常化，将其视为理解世界的正确方式。公民如何利用这种理解并不取决于任何一个领导人，他可能会适得其反，有时甚至会造成严重后果。 Schneider 教授接着说，虽然民族主义看似导致最近的悲剧，但是其根源可能更深，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焦虑有关。彭博社继续报道说，根据巴克莱银行的计算，中国房地产的低迷已使家庭财富缩水约18万亿美元，并引发了减薪和裁员，因为中国正在与数十年来最长的通货紧缩期搏斗。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将经济压力与暴力事件的上升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此类袭击事件相对罕见。在投资下滑之际，针对外国人的公开暴力事件削弱了中国政府吸引海外企业的目标，也削弱了中国政府在数年的疫情风控之后吸引游客回归的努力。最近接受调查的在华日本企业中，近一半表示今年不会增加投资或将减少投资，理由是工资上涨、物价下跌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几代中国人在敌视日本的宣传中长大，而去年北京进一步煽动了反日情绪，斥责东京计划从福岛核电站排放经过处理的水，并禁止从日本进口所有海产品。这一决定违背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几次剧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领导人似乎意识到了民族主义的风险，北京收敛了其战狼外交官的好斗风格，并试图通过一系列高层外交会谈来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六月份，一名日本妇女和儿童被刺伤后，中国当局向舍身救人的校车乘务员胡友平颁发了见义勇为模范的称号，表彰他为帮助外国人所做的努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台湾研究项目的政治学家宋文迪说，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煽起民族主义之火，他不能突然间简单地告诉国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介绍外媒看中国环节。彭博社报道说，日本学童深圳遇害根子在习近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